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五月一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安邦诉财新，玄机何在，朝鲜再射导弹，金正恩在挑衅谁。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反右60周年，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斗争。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一是五一节，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活动人士会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集会，纪念全球劳动者的节日。菲律宾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在首都马尼拉游行庆祝这一节日。印尼工人星期一走上雅加达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星期一晚些时候也将参加集会。伊斯坦布尔警方逮捕了数十名抗议者，他们试图违反禁止在该市标志性的塔克西姆广场举行五一节活动的禁令。广场连续3年被封锁，但是允许少数工会代表在1997年五一事件中有34人丧生的纪念碑旁边放置花圈。希腊工会呢呼吁五一全国范围内进行24小时的大罢工，抗议该国对救助贷款者实施更多的紧缩措施。法国总统大选的2名对手，中间派人士竞选的领先者伊曼纽尔·马克龙和极右翼的挑战者玛丽娜·勒庞，星期将举行自己的决战集会，同时呢，还将有反对这2位候选人的示威。在美国，五一节游行集会的关注点已经从工人转向移民，数万人预计会参加从纽约到洛杉矶各地举行的集会，抗议川普总统专注于推动遣返行动。一些组织已经号召移民在一些城市罢工，向美国人展示没有移民的一天会是怎样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参观了前往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军舰，显示菲律宾尽管跟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洋权争议，但是他领导的政府仍然努力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与此同时，杜特尔特言行常常出人意料，也是菲中关系的一个变数。星期一，杜特尔特总统参观了停靠在他的老家达沃市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长春号。眼下长春号呢正跟另外2艘中国军舰在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去年就任总统的杜特尔特上任以来就修改了菲律宾的外交政策，淡化了菲律宾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争议，以争取中国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去年10月，他为此访问了北京，并争取到中国提供240亿美元投资或者贷款。但在今年4月上旬，他又命令菲律宾军队占领南中国海的无人占领的岛礁。星期天，白宫为川普总统邀请菲律宾总统访问华盛顿辩护说，加强亚洲联盟对付朝鲜不断扩大的军事威胁的需要，要重于对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在菲律宾打击毒品贩运所用的致命手段的担忧。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在亚洲地区面临的威胁以朝鲜的情况最为严重，无论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都希望他们的国家的人可以改善，我们都必须在朝鲜问题上协同一致。普里巴斯呢是在白宫宣布邀请杜特尔特的一天之后发表上述评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星期一，也就是5月1号，在韩国首尔参加了一场内部会议。此前有消息说，在朝鲜核威胁引发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蓬佩奥突然访问韩国，美国驻首尔大使馆证实了这个消息。韩国最大日报朝鲜日报星期一报道，蓬佩奥星期六抵达首尔乌山空军基地，跟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和总统府高级官员举行了闭门会议。报道引述多个情报界消息来源说，蓬佩奥向与会韩国官员详述了川普政府对于平壤的政策，并且评估了朝鲜领导层内部的情况。蓬佩奥还对韩国5月9号总统选举之后首尔跟华盛顿的关系交换了看法。 据报道，蓬佩奥星期天晚间出席了美国驻首尔使馆临时代办马克·卡佩奥主办的晚宴。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据报也到场。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外交、国防和情报高官密集访问韩国，显示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温之际，华盛顿对平壤可能再次试射核武器和发射导弹的高度戒备。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如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他会不开心。川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 CBS 电台星期天播出的采访节目中还说呢，金正恩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CBS 电视台星期天的面对全国节目播出了对川普的采访。他在这档公共事务节目上说，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不会开心。
你永远都不能确定任何事情，不是吗？但是我跟中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不要看到一个不稳定的朝鲜。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个邻国正在进行的核试验。他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发展核武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朝鲜星期六进行了新的导弹试验，不过韩国说这次试射又失败了。朝鲜正在试图研发射程9000公里、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那次试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不向朝鲜施压，迫使他停止核武器开发计划，就会有灾难性后果。川普在形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时候说，他显然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家伙，但是他又说美国不会允许朝鲜发展核武器。他还指责上届美国政府没有对付平壤的军事野心。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我们继续关注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朝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再次试射导弹，不过据韩国媒体报道，导弹发射不久便爆炸，试射没有成功。对此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朝鲜此举是对美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不尊重。另外，联合国安理会28号举行了朝鲜半岛问题部长级的公开会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会上表示，如果朝鲜再进行新的核试验或者导弹试验，美国必须保留所有的选项。面对朝鲜的再次挑衅，美中应该如何应对？我们现在就连线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邓宇文来分析。邓先生，您好。
哎，你好。
我们看到4月29号呢，导弹试射是朝鲜继4月16号以来半个月之内进行的第二次试射。那么有分析说呢，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凸显出虽然美国不断向朝鲜施压，但是朝鲜仍然坚持发展导弹技术。那邓先生啊，您认为朝鲜频频挑衅，它的底气来自哪里呢？
我想记录你们刚才电视里面说的，像那个特朗普说的，川普总统说的，今年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他把握了，就是说把握了这个，他认为啊，就是已经看到了，如果进行第六个核试验的话，会就是严会遭受严厉的打击，但是导弹试验的话可能还不会遭受严厉的打击，所以他把握了这一点。印度就在这一过程中，所谓的这个建军节这个过后，进行第二次这个导弹试验。这另外一个方面就在于什么？他判断现在不能够进行第六的核试验了，但是我的这个核武器要加快，就是说如果仅仅就是说有核武器的话，没有这个导弹技术的话，这核武器也用处不大，所以必须加快这个导弹这个开发的步伐。印度就是在核武器不能进行第六的核武器的情况下，他要加快这个导弹开发的技术，也就有了这个冒险进行在这半个月的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导弹试验的这个举动。
好的，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4月28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说美国不排除对朝鲜做出军事回应的可能性。他还特别点到中国，敦促北京利用对朝鲜的强大影响力来制约朝鲜。那邓先生，您认为美中联手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会有这种可能吗？可能性有多大？
其实我曾经设想过一种，我说如果要解决这个朝鲜的核问题的话，美中军事联手进行突然打击是最好的方式。美朝在南边，中国在北边，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从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设想，美中联手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是从目前来看是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排除的。这主要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一个是涉及到朝鲜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主要是中国跟美国本身的问题。中国不可能跟美国联手来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这在中国来说，可以说对领导人来说，根本这个问题无需考虑，就会排除掉的。
那我们看到蒂勒森部长呢，他在部长级会议上啊，蒂勒森国务卿他在部长级会议上呢，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外交和经济上要对朝鲜加紧施压，包括实施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他还敦促各国要把与平壤的外交关系降级，迫使平壤来改变政策。那邓先生，您认为国际社会一旦采取了这些相关措施，金正恩他会服软吗？
我觉得肯定会。刚才讲了，就是中国不会和美国联手进行军事干预，但是中国和美国联手除军事干预其外，其他的手段是会做的，这是可以合作的。所以说，不需要说蒂勒森刚才说了，全球降低对朝鲜的外交团结，或者采取其他的办法，只要美中联手。在经济方除军事手段之外的其他方面持续的进行高压的话，我个人判断是应该会迫使金正恩会表示永久冻结核武器。他不会放弃核武器，但是他会永久冻结第六的核试验。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就是国际社会都已经初步实现了这样一个让朝鲜这个初步放弃核武器的这么一个目的。如果说
好的，我们感谢邓玉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焦点问题，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4月30号，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宣布对中国财新传媒及其总编辑胡舒立提起诉讼，称呢以维护公司及吴晓辉的合法权益。安邦诉讼财新的这个原因是4月28号财新传媒刊登了题为《穿透安邦魔术》的封面文章，披露了安邦集团资金暴涨的内幕。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晓辉近日被推到风口浪尖上，除了财新传媒的大胆爆料之外呢，我们看到互联网上还盛传吴晓辉因银行理财产品造假已经被调查，甚至被控制。安邦和财新互撕背后有什么玄机？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来分析。李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看到安邦保险集团他在他的官网上发布声明说，财新传媒曾多次要求公司给予广告和赞助，由于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财新传媒便对公司董事长吴晓辉进行了人身攻击，同时对其合法经营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抹黑和污蔑。我们看到一边呢是邓小平的孙女婿，另一边呢是据传和中共最高层有瓜落的这个媒体人。那您认为两者互撕背后有什么看点呢？
这有几个看点。第一，首先要看习近平的反腐是不是由这个原来的只抓一些个官僚和官僚的后代的腐败，到转向对红二代红三代的反腐。这个媒体方面包括国内的各方面人士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含义，因为习呢一直想把这个反腐的这个目标在红二代红三代里边有所设计，但是遗憾的是5年来都没有见到一个像样的案例。所以呢很多人质疑他说是选择性反腐，那么现在他想这个有一个可以开刀的，而且呢在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说要注意金融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财新有某种内部的这种动力，就是说知道习已经向这个方向这个有某种转向，他推动这个帮助推动这件事儿，然后呢把安邦拿出来这个开始爆他的事情。 这里边有可能有这样的背景。
嗯，
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原来的反腐，选择性反腐的真实含义是红二代们认为原来那些官僚集团，包括这个周永康啊等等，这个都不是我们红色家族的这个成员，你们是利用权力把我们红色家族的钱抢走了，现在我们要把它拿回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含义？这我们在观察，这是这里边的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这个安邦和财新之间，这个首先安邦是一个大家从来不会去动它的一个财团，这个因为它的背景等等，包括这几年这个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角斗过程当中，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上频频得手，大量的收购上市公司，
嗯，
这个轻易是不会有人敢动它的。但是呢，由于邓氏家族在习执政以来，其实他一直在走下坡路，他的政治影响力。那么现在终于拿他，做某种这个新闻解剖，实际上是对他爆料。
嗯。
那么这个背后就有某种政治角力的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比方说胡舒立所代表的这个财新界的这种传媒以及背后的某种政治力量，跟邓家之间有某种开始有某种问题，哪怕是他的孙女婿，这个也要把他接出来。这是第二层含义。第三层含义是这个财新传媒一向爆料的这些个重大的案件，大体上都在那个主角都在监狱里了。他面临了两次重大的挑战，就是主角不在监狱里，一个是郭文贵，那么这个事情正在吵，但是郭文贵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财新的这个具体指控，只是说他造谣而已，然后有些其他的攻击。那么这次安邦不同，安邦的这个吴晓辉本身的这个身份就够硬，然后他指出的问题，这个包括这个信息不实，有可能产生名誉权问题，这个可能财新在报道上是有失误的。
嗯，
然后他又指出，财新由于市场化过程当中也采取了某些国内的媒体的一些做法，比方说广告等等。如果这个事情被坐实的话，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没有看到财新关于这个方面的发言。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坐实的话，对财新的这个整个公信力也是有影响的。
嗯，好的，
谢谢。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呢，关于吴晓辉的传言比较多，除了财新传媒报道中提到的有过三次婚姻。啊，他与邓小平孙女叫邓卓瑞的这个夫妻关系呢，已经确认终止之外呢，最近网上还盛传说吴晓辉还因民生银行理财产品造假案被调查。那您认为这些消息，我们当然看是真假难辨，这些消息对于安邦、对于吴晓辉、对于邓小平家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吴晓辉和这个邓小平的孙女的婚姻，比方说什么分居状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传闻已经很久了，所以财新呢应该说用词还是小心的，他只是说不是终结的终，是中间的终，终止是用了这样的词，就是这个可能会有人联想，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大体上没有关系，
嗯，
可能婚姻还在维持，这是一个联想，我也没有证据啊。那么回头这个安邦这个说我们实际上婚姻还在保持，等于说我跟邓家还是有某种关系，这个背后的意思就很好玩儿，就说等于财新说你已经不是邓家势力了，说我们要报你也不是针对邓家，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撇清的意思的。
好的，
而吴晓辉说我还是邓家，我还是你们权贵的一部分，你不要把我扔出去，这个是比较好玩的。
嗯，
那么至于具体的说洗钱的事情，我无从评论，这个看报道就是。
好的，那么今天也就是5月1号，财新传媒就安邦集团的起诉发表声明，表示安邦的起诉是罔顾事实的构陷之举，完全缺乏法律依据。那，李先生，您认为在安邦诉财新的这个一案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这个要看最后法庭的判决了，因为双方的信息我们都没有确切的这种根据。安邦的说法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它的真伪。财新的这个光说了罔顾事实，那事实是什么？大家可能要法庭上见了，我们等法庭的结果，这个不没有办法我来做出预估。
好的，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在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反右60周年，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斗争。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2017年，中共历史上首次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反右斗争过去整整60年了。1957年5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作风。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言论，中共认为这将危及党在中国领导、在中共领导的这个地位。毛泽东于是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短短几个月之内，50多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等待他们的下场是流放、劳动教养、撤职降级等等。知识界被打断脊梁，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反右斗争是中共发起的第一个矛头指向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日后的文革灾难埋下了伏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天纪念反右运动，就是要正本清源，避免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呢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反右斗争已经60年了，许多反思文章呢都认为这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文字狱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迫害知识精英的事件。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多年研究中共政治，我们想听听您的感想。
哎呀，我的感想，不到三十年，这个刘编译先生呢就给我了一本书稿，后来我们出版了，这个号称是中国第一部的这个反右的历史，叫《中国大逆卷》。那我在80年代开始呢，就有幸的跟很多右派进行接触和交流，我对这个反右现在已经比较概念化的一个反右运动了，我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意义上啊，不是个反右运动，应该是一个反左运动。因为我接触的很多的右派的人士，实际上他们有强烈的这种公共意识的或者是这种共产意识的，或者是这种主权色彩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他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啊，或者是民主思想啊，或者是有自由思想的人。在这个右派里面有没有呢？有很多很善良的、很单纯的，而且呢，在80年代以后，中国这个有出版自由以后，很多的出版界的这个先锋人物啊，我所敬重的一些人物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右派人士啊。那么到了后来，我也有机会的跟他们接触，但是这等人在我所接触的右派人士里面是比较少的。多数的右派人士啊，他们有强烈的这个主权色彩，包括我们敬重的这个刘编译先生，我们即使是到了美国，你都可以发现他是有强烈的这种左翼的这个思想。那么还有一些右翼的这个人士呢，我觉得他们人品是很低劣的、很卑鄙的啊，不是说右派的人士这个50万人里面都是一帮好人被打倒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我们这样一场这个多少年以后啊，我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连门外汉都谈不上。张先生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觉得怎么去看待这个反右运动，到底是反右还是反左？到底这些右派人士里面所有人都是那么好人啊？这个被打倒了，还是这个里面本身就是一些人是很糟糕的啊？或者说呢，他们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啊，就是等等等等，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层面来看待这种运动啊，更人性化的看待这种运动，或者说呢，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相啊来看待这个运动啊，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 啊，就是我希望我的这番讲话呢，不要去伤害那些已经在这场运动中间受了如此多的折磨的啊那些尊敬的这个老人们。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啊，这样一批老人中间，有的人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他们不但是在40年代、3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5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和制造者，到了他们被平反了以后，他们继续成为这个体制的帮凶。
嗯
啊，所以怎么去看待这批组成人士？怎么去看待他们受到的折磨？怎么去看待他们在平反以后的整整作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比较沉重，但是我不愿意去伤害那些受难的人。
好的，那和平先生呢？他主要是揭示了这场反右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张立凡先生，我认为呢，他是最有权利谈反右运动的了，因为啊，张立凡先生的父亲，著名的民主党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张乃器先生，就是首批落马的一位右派。那么，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父亲，以及中国一代知识精英们的遭遇吧。
我是不太愿意啊，就是说，从一个亲属的角度来这个评论这一段历史，要那样的话呢，就是既然是一个学者，你就不应该把这些情感的因素摆进去，啊，而是要站在一个这个历史的角度，啊，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这个评述这段历史，否则的话呢，就难免有很多这个情感的因素影响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追溯这件事儿的背景，我也很同意这个和平先生刚才所说的一些个判断，比如说呢，这个所谓右派人士其实是左派。这个记得10年前我到这个美国来开这个反右50周年的研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右派的学生领袖林希凌女士，她也与会。然后呢，我正好主持那一段的这个议程，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右派其实是左派。然后这个林希凌就非常的冲动，他就强烈的要求发言，然后他上台以后，他就是强调，他就说我就是左派，说我这个为什么要说我是右派，就是他对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愤怒，啊，他认为这个他从根上他就是一个左派。所以现在我们来分析，就是当时来讲，我以前也多次谈到，自从是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左倾的，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左倾。所以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一种家国意识、忧国忧民，和这种他们对于这个自由平等这些意识的这个向往，再加上中共，他在40年代一直是宣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观的，你看毛泽东在40年代的那些言论，那现在肯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所以呢，这个这些民主党派之所以能跟中共走到一块儿，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自由民主，他们认为有共识，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要把这个中国引向自由民主。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左翼人士，他们怀着一种很单纯的想法，他们就跟共产党合作了。
嗯，
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中共建政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味儿，有各种这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提出了批评。所以像我父亲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其实从50年代初就开始。我父亲一直从三五反期间，他就对中共的很多过左的政策他有批评， 所以他也经常在他的党派里头他受批判。然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当时叫学习杂志了，也是这个就是红旗杂志的前身，也还组织了文章，在这个5/1/1952的时候也批判他。
嗯，
后来到1955又批判，所以但是呢，到1956的时候，匈牙利事件出来以后，这个党外批评的声音声浪一下子就高了，就有很多民主人士对于中共的这个执政以后的各种做法提出了这个尖锐的批评。这个呢，我们看这个李维汉回忆录就可以看到，啊，点了几个人，就是这个张伯，他说以张乃器、张伯钧为代表，然后还提到罗隆基和其他的一些民主人士对中共的一些尖锐的批评。那么毛泽东当时他是有一个回应，在体制内有一个回应，就是他在这个省市自治区委书记这个内部会议他一个讲话，他就说这些人，啊，这个他说这个张乃器、彭玉湖、梁漱溟这些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啊，这个放出来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其实这可能也就是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最早的一种一种意象就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他的他这个反右的思想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盘算了，只不过呢他没有马上显露出来。他也特别担心中国出现所谓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嗯，
他也注意到斯大林这个死后被这个苏共体制内这个彻底否定这样的一个事实。
嗯，
所以他也很担心他身边的人这个会搞他，所以他两个担心，这个两个担心就变成后来反右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民主党派，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党内高层那些敢质疑他权威的人。这个就是后来这个他发动反右运动的一个最初的动机。我曾经有专门的文章分析这件事。
嗯，
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刚才呢张先生他提到了这个引蛇出洞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许多文章都认为呢，反右动中中啊最令人不齿的做法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那种引蛇出洞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阳谋的这个概念。那我想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反右斗争究竟是共产党的阴谋还是阳谋呢？
有一些历史啊，当发生了以后，我们重新追溯的时候，你可以赋予这个历史的好像很精巧的这种随机啊，很好，好像早就已经是诡计多端啊，早就已经积累了这些东西。我倒未必是这么认为啊。我首先强调，我不是这个历史学家，尤其是我能够跟这个张先生一起同台啊，这个纯粹是一个帮衬啊。就是说，但是我的一点感觉就是说呢，无论是一个英雄还是个奸贼还是个孝行，那我们把历史倒回去看的时候呢，很容易对他的很多的行为啊赋予了一个特别的意义，好像他精于计算，其实情况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很多的历史的演变啊，它是一种互动的一种结果啊。当这个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毛泽东未必是这样，他未必一定是引蛇出洞，也许他真的就可能希望来听听意见，听听看法。后来发现他这个意见和看法已经完全到了一等，就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啊！不但颠覆他个人，甚至这个体制的基本合法性，这种都会颠覆，他就可以，他回头就又改变了这个立场，改变了这个看法。因为他再回过头来，你就赋予了他一个引蛇出洞的这么一个想法，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张先生呢，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家啊，这个所以我不敢呢在这里冒犯对历史的这种就是粗浅的或者是错误的看法。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很多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媒体的报道，还是当事人的这种记述啊，和这个真正我所 亲身经历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本身，不但产生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持续了极其严重的这个错乱。这种情况还不仅仅是呢，在这个在授意等压制的情况之下，或者在中共体制啊，或者是某种政权的压制之下，我讲的是这一种自由的这个机制之下，这种回忆的文章，这种报道的文体啊，使我呢本身对这个历史学家呀增加了几分尊重性。因为我觉得原来我觉得历史学家没什么了不起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历史学家真的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本所记录的这个历史啊，真的是不那么可信的。
嗯，
甚至包括，所以呢，我讲的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解释啊，过于的学府化，过于的三国演义化啊，过于的这个神奇化。啊，就是即使历史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即使我们即使是从文本来看，即使是从回忆录来看啊，如果你是个真实的一个经历者啊，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个历史和你考里面讲的历史，或者是你文字所记述的历史啊，其实是相差很大的。我不知道张先生在这方面可能感慨更多一些。
好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您表达的很清楚。您说的那个观点呢，现在许多这个学者、历史学家都在赞同啊，您刚才说的那个观点。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请教历史学者张先生。由帮助共产党和政府整风的这个民放运动，转变成反右斗争，这究竟是毛泽东他蓄谋已久的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阳谋呢，还是面对批评意见他恼羞成怒，他改变了原来比较开明的一个初衷呢？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用历史本身来这个用历史资料本身来说话。一个呢是这个中共啊，他虽然和民主党派合作，但是呢，实际上在1947年的时候，毛泽东就给这个斯大林写信呢，就是表示，这个民主党派将来我们这个全国胜利了，民主党派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就不需要了。但是斯大林呢反对，就是毛泽东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斯大林的回电呢，就又让毛泽东改变了说法，这样呢，又转为这个还是要这个跟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呢，都是在这个当时有史料可查的。
嗯。
但是在1948年这个9月的时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会议，他们也谈到这个解读，就是说，这个将来在全国胜利以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我们跟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些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列入了一个这个未来的斗争目标，而且在1949年这个建政前夕，中共这个中央统战部它有一个文件叫《新政协的阵营》。他这里头就明显的把民主党派内部他做了左中右的分析，哪些人是左派，哪些人是右派，然后他的总的方略就是要这个团结这个左派，这个然后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这一套东西他们都已经是策划的很到位了。所以后来在这个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就逐渐的变脸，这种变脸就是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过渡时期走路线，1953，然后呢，这个把在54年呢，就把原来联合政府的这个格局就变了，很多这个联合政府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重要的成员，都变成了有没有权力的这种所谓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甩掉民主党派的这种目标、这种目的其实很明显了。再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自己在党内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挑战，
嗯，
那就是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因为毛那个时候要想下搞合作化，让资本主义在这个中国绝种。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他这个急躁冒进呢，遭到了刘少奇、周恩来以及这个中共高层 这些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啊，包括邓子恢在内的体制。所以呢，毛在那个时候就非常被动，甚至于在中共八大的时候，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
嗯，
实际上呢，就是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意向，就是毛的这些同事们，希望让他体面的退休。
嗯，
而毛对这一点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马上想到了赫鲁晓夫，马上想到了这个斯大林死后的这些个情况，所以他马上就警惕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所要声明的问题，就是他的整风的目的和后来的为什么会紧急的就后来突然转变为反右，其实呢，就是一开始这个目标是对着党内的，对着党内的高层，他想整肃一下。整肃一下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这个发表一些个言论，来这个来抨击一下官僚主义，整一整他的这些体制内的对手。
嗯。
然后呢，这个局面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失控。
嗯。
所以呢，毛呢他就马上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就急转为反右，然后呢来打击这个这些个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一步完成了之后，他接下来就是又开始反右倾，他就提出来，他在成都会议啊，在其他一些会议啊，他就说你们是反冒进的，我是反冒进的，他重新通过这个反右，他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嗯，
所以毛泽东用兵如神呐、就是所谓的他总是用这种军事思维，用这种轨道，就是行诈这套办法呢，他总能够成功。所以最终呢，他达到了两个目标，一个是整肃了民主党派，一个是这个击败了党内对他权威的挑战，重新树立了他的权威。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反右的成功之处。
嗯，
而这套经验他不是第一次使用，他在这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他就玩了一把，就是利用群众运动整肃了党内高层，然后把这个树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这是第一次。
好的。
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反右运动，还有第三次
文化大革命。好的。
所以他这个手法是反复使用，由此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掉这个所谓阴谋论的这种观察的角度。
好，
谢谢。
那看起来我们把历史事件还是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呢，这样才能分析得透彻，看得清楚。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但是我要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电话和评论，网上评论都非常多，希望每一位有机会获得发言的这个电话听众，我们希望您嘛都能够简明扼要的表达您的观点啊，尽量简单。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延安整风啊，整的是什么风呢？是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学风。我看对于今天的这个网络大 V、公共知识分子啊，是一个警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耕底浅；山尖竹耸，嘴尖皮厚，腹中空。在整风运动时期啊，警示的是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那么今天呢，我看就警示的是网络大 V 和公共知识分子。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
喂，你好。喂，
请讲，姚先生，抓紧时间啊。
喂，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中共它有史以来都是以杀人来巩固它的政权，那你觉得近代的话，它还会不会再执行一次杀人来巩固它的政权？
好的，
谢谢，
明白您的意思，谢谢广东的姚先生。下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反右扩大化了，毛泽东惯用伎俩，就是用一派整一派。又反右运动当中也有好人，也有一些忠实的一些提意见的一些好人。毛泽东反右扩大化了，错误的打击了一些人。
好的，谢谢孙先生，也明白您的意思。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请问张先生，为什么只有中国爆发过反右运动，而其他共产党国家包括苏俄都没有发动过反右？ 齐庄先生啊，网友，从上个星期50年代后期的反右开始，中共掀起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就变得接连不断起来。我想请教嘉宾，中共从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变为现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意味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永远画上休止符了呢？请何先生先来回应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综合问题和这个他们的评论。
哦，有一些涉及到历史的问题啊，就是等一下张先生回应。那我就讲一讲这个经济建设的这个问题，即使中共啊对这个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对中共的这个破坏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政治运动啊，以政治为他的整个的统。贯穿了他整个的这个统治的这几十年啊，所以政治挂帅，政治是核心。那么对中共的破坏，我们都看到了，不但是右派有文化大革命，后来有的林彪事件等等等等。哎，邓小平的时候的经济建设的，现在大家的认识的是非常浅薄的。为什么会非常浅薄呢？一方面，我们不管怎么样啊，通过这样一等经济建设，我们很多个人的得到了一些好处啊，有的人离开了中国到了西方，有的人在中国发挥了他的长处。啊，而且呢，即算是一般的平民生活都出现了很大的改善。然后呢，这个在中国有一些聪明的人，特别勤奋的人，或者机遇比较好的人呢，还成为了富裕的这个阶层，成了富胡适了呢。这个经济建设本身对中国所产生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后果，其实未必比毛泽东时候的这个后果呢还要这个要轻，甚至可以说呢更为严重。毛泽东的事例就像我们看到了右派的情况一样的，它有多层的这种复杂性啊，就是张先生讲的，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组成是一个世界的潮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当时的社会制度，当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程度远远不足以呢使大家呢感觉到满意，所以才出现了很多人去向往啊这种比更具有理想价值的一种社会。所以在这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的同时，我们感觉到同情的同时我们要从这么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有理想的人，有价值的人参加了共产党啊，这个不仅是中国的这么一个孤立的现象，但是呢共产党这个他整个理想价值崩溃以后，这个体制崩溃以后，出现一个比较有效的经济建设或者经济改革开放，那几乎只有中国是成功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功30年了。但是这种体制的本质并没有产生变化，反过来通过这种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再整巩固了这个体制本身，这就是使中国的这一趟共产主义的十年啊，比任何国家的灾难来的时间都要漫长，而且更加难以逆转。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从比较长远的意义来讲，即使我对经济改革开放的否认的程度和批判的程度，超过了毛泽东事件的这种程度，甚至从我们个人的情感或我们个人的处境啊，毛泽东的时代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和灾难呀，要严重很多。但是那种乌托邦的这个事情一旦破产，人们很快就会清醒过来。而经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这种灾难的长远性，大家意识到远远不够，所以我感觉到更加的困惑。对中国有时候觉得中国的政治逆转之所以产生如此艰难的状况，可能未来要付出比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沉重的转型的代价，主要是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更加难以改变的一个灾难。
好的，反右斗争呢，我们看到让中国知识界的这个元气大伤，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有人就形容说中国知识精英他们的脊梁骨被打断了。我们看到呢，这个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呢，实际上就是说呢，断送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独立人格。我们看到许多反思文章呢都这样说。那么我们请教张立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就是这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精神呢，他们主要是科学与民主，然后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这一套的这个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应该说呢是比较普世性的，而且呢是有这种这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这种价值观。那么这个毛泽东呢，他借反右来讲，他其实 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就是它既反又把这个党外民主消灭了，然后这个民主党派就完全沦为改造对象，后来就变成到现在就变成中共的一个附庸，啊、只是跟着吃饭的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结果，就是党外民主被它消灭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啊、这个他们的这些独立思想都被它消灭了。
嗯，
然后接着它就是反右倾，这个反右倾有两轮，一轮是在1958年，一轮是在庐山会议，啊。这个这两轮反右倾，实际上就是他重新，在1958年他反右倾以后，他重新掌握了经济工作的主导权，然后呢就造成了大跃进这样的灾难。那后来到1959年，本来是要这个纠左的，结果他又反右倾，这一反右倾就把这个党内民主给消灭了。通过庐山会议，到庐山会议以后，他基本上就是毛泽东的一言堂了，但虽然后来有一点反复，就是因为这个大饥荒的后果太严重，所以7000人大会有一个反思，这个呢又成为他下一步这个整肃刘少奇、整肃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一个动力，就是后来发动了这个四清和文革，这些都是连续的，就是他从逻辑上就是有他的连续性。那这一套东西来讲，我觉得，一个是，就是他达到了，通过反右，他达到了整肃民主党派，重塑党内权威，然后呢，确立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这个是他的这个成果。
嗯。
那么当然，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后来产生了就是几千万人这个消失的这种大饥荒，那这个然后，再有一个当然就是1966年的文革，那就是一个长达10年的经济政治的双重的浩劫。
嗯，
所以由此我们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至少在毛泽东手里就是延误了20年。
嗯，
那后来这个至于后来和平先生讲到的这个。这个观点我也觉得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个呢好像不属于今天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到底它的功过怎么评。其实我觉得今后最好能够再做一次节目。
好的
啊，至于这个刚才有这个听众提到的关于这个是提了一个问题吧，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是怎么一个问题，就是或者我们再往后再说吧。
好的，那刚才张先生呢，他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反右斗争之后对知识界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我们现在一位网友 Ebner 王，我们这老朋友啊，他发来这样的一份帖子，他说：专制社会必然打击知识分子，专制制度不除，知识分子永远不能有真正的脊梁。在今天的中国，甚至都不需要专门来搞一场运动了。现在的中共无时无刻啊不再打击知识分子，而且随时出问题可以随时处理，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共倒台、中国民主化之后才有真正的出头之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何先生，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看到反右的一些冤案虽然都得到了一些纠正，但是对于右派，中共似乎并没有像对待文革中受迫害的这个老干部一样给予彻底的这个平反和昭雪，而始终呢是扭扭捏捏，留了一个小尾巴。那么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不仅是右派，包括文化大革命也一样的。为什么人们生于中共自己在言语上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真正面对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揭露的很多问题就是真实的，啊，所以这被真实的被揭露的这些人，后来文化就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的身份，他们又成为了这个政权的掌权者啊！无论是邓小平和那些一系列的元老，难道文化大革命揭露的问题他们就真的不存在吗？右派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真正的真相他们是不敢面对的，所以他们就是笼统的画质来面对这个历史。另外就是所以其实不是我右派，所有的中国的历史政治运动其实真正的真相都没有展示出来。第二个是我在这个节目中间我们反反复复讨论了一个词叫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个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误导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入口，而这个入口是错的。什么叫知识分子？就如果按照我们所确定的官方所确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成了是这个体制的一个得益者，甚至是这个体制的建制者，甚至是这个体制的这个帮凶啊！所以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是就是中共体制本身啊！所以他们怎么会被扭曲呢？他们恰恰是扭曲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啊！如果按照我们西方或者是我们理想化界定的中国知识分子，那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对吧？像江先生这样有独立见解的，能够敢于发表自己一些看法和意见的，尽管是这样，张先生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之下，我觉得他的讲的很多话他都已经非常非常之开智了，对吧？啊，那么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几个呢？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迷思和中国知识分子一种自立的一种解释，或者是中国知识分子赋予了他太高的这个理想的价值，啊，是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误区。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如果不从中国的话语理性里面基本拉掉的话，中国是理不清楚一些基本的思路的啊，因为知识分子的这个定义本身就很含糊。
好，
谢谢大家。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剩下不到一分钟了，我请教张先生吧，您怎么看中共对反右运动的这个结论？我们知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您认为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反右斗争呢？
一个呢，所谓反右扩大化，这个呢是因为邓小平当时实际上是反右运动的一个总指挥，虽然发动者是毛泽东，所以呢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就因为怕否定自己，所以呢他只把反右定为扩大化，所以右派他只说改正而不说平反，所以这个是看得很清楚，是有自私的一面。那么另外就是说会不会出现新的反右斗争，我觉得这个可能有这样的意图，但是呢它不可能达到毛时代那样的效果。因为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现在是一个这个大数据时代了，所以现在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欺骗这个所有的人，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好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艾小明的他们拍的这个加边沟记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好的，对不起了，时间到了，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纪念反右运动60周年，谈反右运动60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历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